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ม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ม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ม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最近在台湾，那遇到那一批的学者，大学的，然后他们都很有恳切的心，希望看到原始的佛法得以弘扬。然后八尔禅师呢，都是提醒大家要弘扬呢，都是要大家心里面，大家的要真的要去实践，然后去体证是圣地。包禅是很重视这一点，因为今天佛法之所以没落，人们在批判说阿毗达摩是不是佛陀教的，住宿是不是，都在批判。那么批判，然后呢，定学也，特别是定学也一直被批判，人们在质疑这个禅定可能不可能，还有没有可能这个时代得到禅定，那人们在质疑，然后呢，人们甚至还质疑这个缘起的修法，所以这个是最严重的。八尔禅师说，到底缘起的修法，观禅的修法，那什么是究竟明摄法，什么是四圣谛，都在质疑。你看，当我们质疑什么是究竟明摄法的时候，已经在质疑第一个圣谛，苦圣谛。什么是苦圣谛？除了仅基本的这个苦，表面的生老病死苦，除了这个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关键的就是在于五取蕴是苦。所以什么是五取蕴？什么是色受想行识？什么是色？单单这个在这个时代人们都起问题，不了解什么是五取蕴，什么是明色法，因为他们推翻阿毗达摩。推翻阿毗达摩的话，那不承认阿毗达摩的话，那整个连五取蕴的解释都不能够弄清楚，什么是色法，什么是受，什么是想，什么是行，什么是识。讲要修观禅，讲要修要看究竟，要看清楚这些五蕴，要看清楚明色法，但是连明色法的定义都没理清楚，如果连五蕴的定义也没理清楚，那就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第一个圣地就开始出问题了。四圣地我们大家都承认，都认为四圣地是必然的，要了生脱死，是一定要证悟这个四圣地。但是呢，如果连什么是五取蕴，因为在转法轮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吉德那班珠巴达那堪那卢克，简言之五取蕴是苦。那五取蕴是苦，五取蕴都没理清楚，那怎么能够第一个圣地就出了问题？第一个圣谛就出了问题。什么是行？五取色受想行，行是什么？如果阿毗达摩推翻了，那行就没办法解释了，那个行就讲不清楚了，是不是？五十二种心所里面出了受跟想，因为五取色受想行是受想，剩下来的全都是行。可是如果连阿毗达摩推翻了，那个行就解释不了了。没有不知道五取蕴，不知道究竟法，那怎么修观禅？观禅的目标就是苦圣地跟极圣地。那这个苦圣地都理不清楚了，就没办法了。那观禅没有了，那不能修观禅了。那观禅的内容都理不清楚了，那就没办法了。那整个第一个圣地就出了问题。更严重的是第二个圣地也出了问题。 第二个身体是缘起，缘起法是什么？无名缘行，行缘是事缘，是名啊，无名缘行，行缘是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啊，一切忧伤哀痛苦痛等等。阿维加巴加桑嘎拉桑嘎拉巴加维尼亚诺维尼亚诺巴加纳玛鲁邦纳玛鲁巴加萨拉等等，萨拉丹那巴加巴苏巴萨巴加维纳维纳巴加丹那丹那巴加乌巴达那乌巴达那巴加巴乌巴乌巴加加提加提巴加加尔玛能苏卡帕迪瓦杜卡杜曼苏帕亚萨桑巴万提埃奥梅塔萨克拉萨杜卡卡纳萨萨穆达耶胡提，整个缘起，一个接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呢，当我们讲修缘起。不需要看修观尘，不需要看过去式，不需要看未来式，那这个就成了问题了。那这个第二个圣地就出问题，苦因就是极圣地，极圣地就出了问题了。极圣地就是在讲缘起，就是在讲缘起。然后如果缘起没有理清楚，那就没那个第二个圣地就出了问题。第二个是出问题，那么观禅的目标是苦圣地跟极圣地，那苦圣地跟极圣地没办法观，那怎么去修观禅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人们当把这个缘起法推翻掉，这个不是观禅的，这个是不可能看到的，过去不可能看，未来不可能看，那就错了。他们误解了这个巴里嘎拉达嘎塔的意思，在这个一叶贤者，他们翻译成一叶贤者记，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大家其实这个翻译还是很成问题，但是他的讲法，活在当下，不要追求过去，不要追求未来，但是呢这一个意思要深一层去解释，你要看经里面，就是在这方面中部里面有三部经是讲这个的。那么一部经是讲五取蕴，一部经是讲六根门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讲活在当下，基本上就是不要执着过去，不要执着未来的经验，过去的经验，但是没有所谓的过去未来不可以观，没有这种讲法，过去未来可以观。为什么可以观？你看佛陀在人间讲的第二部经就讲得很清楚，在无我相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观要我们要观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粗细、优劣、远近的目标，十一种观法。所以佛陀在教五比丘十一种观法，十一种观法里面，过去、现在、未来都要观。而且佛陀讲的是要如实的观，亲自的通过直接的洞察智慧去知道、去了知这十一种的色、受、想、行、识。所以观禅里面很清楚的就是要这样子观的，要涵盖这一切目标的。所以这个时代，因为当人们把著书推翻了，把阿毗达摩推翻了，那么结果呢，我们的这个苦圣地跟极圣地就出了问题。那苦圣地跟极圣地一出了问题，那根本观禅就没办法了，就很难了。因为观禅的目标就是苦圣地跟极圣地，这个很重要。所以当那些学者很热忱的想要弘扬这个法的时候，夏德都提醒他们，你们真的要去这个在四圣地那边多下功夫。那当人们不实修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不可能看到啊，这个究竟名色法这些嘎拉巴这么快速生灭，这社区一刹那就生灭，怎么可以可能看到这个心路过程，在一弹指之间数不尽的这个上千万的那个形式生灭，怎么可能看到啊？那一推翻讲这个只有佛陀才可能看到的，那当人们一这样子推翻的时候呢，那他就推翻了这个实修，推翻了这个实证，然后这个法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下到最后讲，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定的力量不可思议，禅那的力量不可思议，智慧之光的力量不可思议。虽然是刹那生灭到这么快速，但是定力有它的力量啊，定力有它的力量。那么很简单，如果过去我们都可以看，那就是没有什么不能看的。你讲过去已经灭了，但是呢，它可以看。 怎样看？这个是定的，这个是定的领域。定的领域，佛陀都讲，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过去不能看，未来不能看，燃灯佛就不可能给妙智尊者授记，说在四个阿僧子劫、十万个劫后，你将会成为乔达摩佛。不可能啊！未来五蕴不能看，怎么可能还能够看未来呢？怎么能够佛燃灯佛怎么给我们的妙智尊者，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授记呢？未来肯定可以看，过去不能看，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怎么又能够回忆说他几时几时被燃灯佛授记呢？为过去不能看就是没有可能了，过去可以看，未来可以看，只是未来有一些变，有它的变机，有些东西可变，有些东西不可变。佛陀讲定了的啊，那个是不可变，因为那种因缘强到不能退转啊，那就是佛陀讲定了的。但是佛陀也有一些处境，佛陀讲了，但是呢，他佛陀没有讲这个是定数，他有变数里面在里头。像佛陀有一次预测一个人，七天后他将会死后，在走着在哪里死后是下地狱。可是呢，他在七天内，他把他所有的东西，他回不了家了，全部布施去供养僧团，供养了僧团，然后第七天听了佛陀讲的法，过后呢，他成了出国圣者，他也死，第七天果然死，可是死后是上天界，因为是出国圣者，所以未来有变数。佛陀，除非佛陀讲这个不可能改变，像佛陀讲阿难尊者这一死一定会成阿罗汉，不可能有第二种可能性，啊，那个是佛陀的授记。那种就是没有变动的可能性，因为佛陀就是看到那个因缘不可退转不可转变，所以佛陀就会讲这是定数。但是如果佛陀没有讲这定数，他就有可能有改变，就是那个死后下第一个死后到天界，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未来，所以这些东西呢，为什么说要诠释这个经典呢？你需要还是一定要懂一点阿毗达摩，要懂这个注疏。当然这个注疏阿毗达摩人们又在追问，这个他们用学者的考究来推翻，其实学者的考究是第几代的那些资料。如果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都会明白，这个研究学问很注重就是那个来源，学问的来源 source， 对不对？你看写一本书他们有那个注脚，这个来自哪里，这个来自哪里。那么我们的注疏还是很原始的，它这个来源很原始的来源。现在的那些学者历史学家各讲各的，藏传讲藏传的，北传讲北传的，南传讲南传的，各有各的佛教史，怎么讲？而且这些佛教史一直在研究，一直有新的发现，一直有新的发现，这是很不可靠的啊！以这个佛教史我们叫推翻，讲这个是佛教的，这是不是佛教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和举动，非常可怕的。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那些可以体证的法不要去论，去修，去体证。有一些是不可体证的，那没话讲。不可体证的比如说佛陀菩萨一诞生，是不是真的就走七步，是不是每走一步莲花起来踩在莲花上，这个东西就是除非当时佛菩萨诞生的时候在场的天神啊还是什么，那么他现在做人，他修行回忆过去啊，那么他可以证实。那其他的他没有办法，没有当时没有在场没有看过的人就没有办法证实到底这个是还是不是。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绝对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十圣谛。十圣谛的法则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的，究竟真实法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的，究竟明法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的，轮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的，所以这些缘起法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的。这些不需要辩论，不需要靠什么科学考证，不需要什么历史的研究，不需要，这很重要。大家实修就好了，然后去证明一下佛陀的真的有没有这个法存在这世间。就像地心引力，你要研究地心引力，你用不着去说到底世界上真的有没有一个牛顿在路上走，在地球上走过，到底有没有，我们要研究这个牛顿的历史，牛顿的背景来研究地心引力，不需要，这些东西是不需要的。要研究地心引力嘛，那就现在就研究就好了，因为这个是一直都有啊， 所以自然界的法则因果轮回不是学者应该用什么科学什么历史考究，这不是历史考究的问题，这个是实修的领域。那我们用实修的领域来证实阿毗达摩是不是更安全更可靠吗？为什么要去在那个纯粹是历史的考究然后进去推翻阿毗达摩，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就好像你尝试去研究这个牛顿的家庭背景啊，他诞生在哪里啊，研究了一轮过后你说我要推翻没有牛顿这个人，然后呢牛顿讲的这个地心引力不可靠，那好怪啊。地心引力这种东西何必是用研究牛顿的个人历史家庭背景来推翻证实他有还是没有，这不是这种方法证实的。所以阿毗达摩有还是没有对不对，这个著书里面对经典的注解很多那个跟修法有关的东西对不对，这个不是我们需要浪费很多的历史研究的，因为这个证实的方法这场试验的方式还留存在世间。既然有试验的方法你何必去研究历史，你就试验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以这是来自泡禅师的讯息的，其实他常常都他就说我们如果要延续要护持众生要延续这个正法，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要去实证。而且一开始佛法的流传在世间就有赖以三个很重的因素，巴利亚蒂佛学理论，巴蒂巴蒂实修，巴蒂维达实证。可是呢现在呢我们的学者们呢他们只要巴拉亚蒂就要再拿到所有的答案，怎么可能呢？佛法里面有太多的答案不是靠巴拉亚蒂这个佛学去拿到的，佛学能够达到的领域只是到了某一个层次，接下来就是要实修巴蒂巴蒂，然后要实证。所以有些实证的领域就不是我们能够在佛学上了解的。你看智慧有三种，一种是苏达玛雅班亚闻所成慧，一种是金达玛雅班亚思所成慧，一种是毛阿那玛雅班亚禅所成慧禅慧。那如果我们尝试用思慧就要拿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不可能，就像闻慧也不能够拿到一些思慧的答案。你就是现在不要思考，师父你告诉对绝对对绝对不对，有些东西就是要你自己去动动脑筋去想想看去尝试一下的。所以这个东西你遇到这种领域你要自己想你才会明白的东西，你要我们给答案我也不想，我要是讲的那个方法你自己去理清楚合理不合理对不对。好，有些是看到的领域，这不是思考可以达到的领域，要看清楚的领域，那你不看那你要思想上用学者的那个推敲逻辑思想就要达到那种超越逻辑思想的领域，那不可能啊，这是不能的。所以有我们再会思想我们也要看清楚思想的极限，有一些领域就是思想不能达到，不能达到，那个不能达到，不能想象，太多太多世间的东西是要看到的，你没有看到的不行的。不要说单单说我们现在要知道火星的现象，你看科学家都不会告诉你我现在就在这里推算推算那个火星应该是这样，推是推怎样推你还是要多看到多一点，真正的放一个探索去在那边真的是把那个泥土挖回来了，去照片拍回来了什么，然后呢人去了然后再来讲到底那个怎么样的情况。理论是理论，很多东西还是要亲自看到第一手的知识还是需要。所以禅所成慧要达到的很多的领域特别是缘起的法则是需要我们去实证的，是需要实证的。比如说学者常常都在争论的问题很普遍，争论到到处我去到哪里人们都问这个问题，他们也问八奥禅师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我是谁在轮回谁在受因果，所以这个矛盾其实我讲这个矛盾只有真正的解决，他们问我能不能拿给答案，我想我们可以勉强的给你一些比喻，但是呢给了你比喻你还是比喻，比喻只是比喻，最好就是你自己实证，你有实证你这个绝对不会，这个矛盾是不会在心里升起的，无我跟轮回没有矛盾的，如无我跟因果没有矛盾的。所以这个东西通常我们都不想要回答，因为这个东西是禅所成慧的领域，思所成慧讲来讲去你还是可能不满意的， 可以讲，不是不可以讲，讲来讲去还是可能不满意的。所以修行反正一个不可能完全通过理论和辩论拿到完完全全的答案的，那倒不如等你去看就好了。所以这种缘起里面的疑惑呢，这些问题呢，就是要修缘起，去体证缘起，去破解那个疑惑，不要在思想上尝试拿那个答案。所以我在西兰看到他们一篇一大篇的文章，全都是想起这个。然后泰国还有一个很知名的大师，他也是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在讲这个，所以他是觉得不对，佛陀菩萨本身经不是佛讲的，不可能，佛陀本来就叫无我，怎么还在讲我当时我做这个我做这个我累积这个波罗蜜，你都讲无我了，你还有谁在累积波罗蜜啊？这个是一代大师哎，我想这个是错，就错在不知道思索成慧的极限。如果我们不知道思索成慧的极限，我们要竟然敢用思索思想尝试要达到思想不能达到的领域，那我们就会犯上这种问题，这种问题，这个是不能。所以为什么学佛三个领域都要在那边下功夫？第一就是佛学要懂一点，如果不懂你方法都会用错，巴利亚蒂，然后要实修巴蒂巴蒂，要实证巴蒂维达，然后培养智慧，要知道当然要听闻苏达玛雅班雅闻所成慧，然后呢要思考，要有些东西你不思考它也是只是听来的盲从的也不对，所以要思考金达玛雅班雅，但是要看到思考的极限，要朝往一个实修，有些东西就是要开发自己的如实自见的能力，你没有开发自己的如实自见的能力，那个禅所成慧不会起来。那么这个如实自见的能力就有赖于戒跟定，当然主要是定学，但是戒学是定学的基础，有了戒学那再培养定学，那有了定学那你如实自见的能力就具备了，结果就是要如何去一步一步的破解去这个表层的假象，然后看到真实的真相，这样而已。所以掌握了这个基本的关键点，我们学佛才不会迷走迷途，才不会迷路。如果这个关键点没有掌握的话，学佛很容易迷路，真的很容易迷路，不知道哪里哪一个是属于哪一种力量去达到的。所以尝试用思索成慧，就要达到禅所成慧的领域，就一定会迷路，一定会有一些卡在一些破解不开的那个领域，然后在那个时候又要去拿结论，本来就是不可能给你有结论，因为结论不是这样子拿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佛陀给我们解除世间痛苦的方法，就是要消除苦因，消除苦因的方法，佛陀给的方法在转法轮经第一部经就讲出来了，亚他摩达尼亚那达僧能如实自见，我们就是要真相是如何，如实的看清它是如何。我们之所以没有能力看清，就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只能够停留在很表层的概念，只要我们能够突破这个能力，我们培养那个定力，培养足够的开发智慧之光，那我们就不会停留在这个表面，我们就会跨越这个表面看清真相。所以看清真相需要能力，你没有能力你看不清真相。今天这个时代科学家要稍微了解这个银河系，了解什么他们都知道，因为一片云雾遮在天空，一个大气层，你看天空都看不清楚，所以他要把那个很大的望远镜放到天空去，成为一个人造卫星，这样子绕着这样子，然后没有这个云层阻挡啊，那个望远镜呢看得就特别的清楚，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你没有看得清楚，你怎么推理都不对啊，你再推来推去就是把头埋在沙堆里，你怎么推理也没有用，就是看得更清楚，然后呢再继续的推理，所以才会有进一步的效果。但是最终是圣地的法不是靠推理的，是靠实证的。 哦，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学佛一开始我们就认清我们的领域在哪里，我们也知道需要怎么样的一股力量和怎么样的训练才能够真正的看清生命的真相。佛陀没有教我们怎么神奇的方法，就是看清真相而已。你看清真相，你自然东西看清了，你就不会掉下去了，你就自己不会去造那个制造痛苦的因了，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看清真相本来就是在破解那些因为看不清真相而造来带来的很多痛苦而苦因和麻烦，所以这是要知道。所以这是我们学法要着重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爱护佛法，要护持这个传承，希望众生得到真慧，得到法义，我们护持佛法的方式不能够只停留在佛学巴利亚底，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延续这个法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修行去延续这个法的，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所以它不是一个把三藏记在一个小小的随身碟里面这样子就可以了，不是不可以的，它需要整个生命去延续的。所以这个是最近我看到巴尔禅师对那些大学的那些教授啊，那些讲师啊，那些大学者的一些劝导，他们看他们这么恳切的要护持这个原始的教法，然后禅师都是希望他们走实证，包括那个要很会翻译的人，禅师都说真的，如果你有实证，你有阿毗达摩的学识，你有实证，然后再去翻译，你的翻译的效果会不一样，你会知道，你会真正累积好的业。要不然的话，如果那个是错的，你翻译的东西是错的，你都不知道，你参与了你都不知道，你弘扬了一个错误的错见也不知道，啊，那个你讲什么功德呢？所以下到给他们的劝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很想弘扬这个法，那你先去修，修到你确定你要弘扬的是什么，真的能够让众生灭苦，那个时候你去弘扬，你就有功德。所以这是下到给他们的劝导，我拿来跟你们分享，这是宝二禅师的劝导。啊，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
禅修的姿势哈，八号禅师通常鼓励大家做那个这样子，我这样子给你们看到，这样子了，不要交叉了，哦，脚不要交叉，就不会这么容易痛。脚不交叉，不要是缅甸式的那个脚，不要重叠在一起这样子，前后一前一后，哪一个前哪一个后都没关系，就是每次调整一下，就是这样。然后手这样子放也可以了，佛陀也是这样，通常这样子重叠也可以，这样子比较好像比较集中吧。但是如果是真的手很热很热，那你就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最重要是背要直，然后身体要松，背要直。然后通常如果是这边也有点直。那么这边会比较不会卡住，有些人打住，可是有些人已经习惯了，他这样子入定，我们也不能讲，算了，就健康不好也没关系。有一些学生他已经习惯了这样子入定，有时头要歪歪一边再入定，他每次都在歪向这个方向，这边还就入不了，这里也入得了。这个我没办法了，我只能说有些人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也重视调身，但是有些人他就是糊里糊涂的，他就是要这样子才能够，我们也不要管他了啦，只是说。如果能够两全其美，身体又健康，气脉又通畅，那当然是最好了。我会比较鼓励我的学生都是做得正，然后这样子。但是呢，做了过后，有些时候在过程中也是我们自己的，因为那天的状态啊，气脉啊，不怎么样，都歪歪了。然后你自己不觉察，就不要管它。觉察的话，正还是比较好的。有时我们也会，有些时候那一天状态好像不一样，那左右脉好像特别不一样，那天好像这样子，自己也没有觉察。那没关系，可是最重要是一开始要做对，开始做对了就不要去想它，你一直在想着你的姿态，这个就分心了。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灭苦，所以有些人他的因缘，他这样子他能够入四禅，然后真的光明够，智慧之光够，然后你不要管他，反正健康有一点点不是很好也没什么要紧， 真的是真的来讲啊，当然如果能够最好是身体又健康，气脉又通畅，然后呢修，因为那个你状态好的话呢，身体健康的好，你可以走很远的路，修上去了，可是身体还很棒，还可以继续的一修再修。可是有些人等到他修行已经突破的时候，他已经蛮垮，健康都已经蛮垮了，这不好，是有这种现象。但是呢，正常的情形，如果修的对，姿态也对，那么修得好，修行应该是绑到我们健康的，除非你不平衡。但是有些人他在不平衡，可是他又有足够的波罗蜜，不平衡，他结果就修完了，哎，没关系了，解脱就好了。有了保障了过后啊，就算是真的也是，现在佛持他也有好多位，他一坐下去，我不证阿罗汉不起持坐，等到证了阿罗汉过后呢，他的身体已经完了，然后呢，证了阿罗汉过后就入灭，这样也没关系了，入灭也没关系了，对不对？是已经总是解脱了，但是呢，只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平衡了，我通常都会鼓励大家平衡比较好，身心调和是比较好的，所以最好是一开始养成好的习惯，就是直。啊，这边也通畅，这边那景象这样子顶着不好，这里不好，这里通畅，我气脉，中国人讲的韧度这些是有的，所以还是气脉通畅的话健康，然后修又修得好，身体又健康最好。至少我们增加健康的几率，对吗？虽然说佛陀也会生病，但是呢，我们能够尽可能每一样对健康有帮助的，我们都做对来，那么已经是把我们的健康的可能性带到最好，这样子。但是因缘还是因缘，你怎么修禅？如果过去做造的那些严重杀生的业，那杀生的业成修的时候，你还是会苦的，不会因为你修禅就不会得癌症，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哦，只是说我们尽可能在每一个环节做对。好，啊，做对来，然后放松，全身好像豆腐了，好像棉花挂在，只要背保持直，可是那个直，通常我会建议大家不要挺。其实呢，太极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顶头旋，虚灵顶劲，那个东西就好像有一个东西在拉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法，让我们的中脉很通畅。拉的感觉好像是拉，其实都是肌肉在运作，可是你的感觉是用拉的心法，你的身体的气比较容易通畅，挺的心法比较容易掉进僵硬，所以是心法的问题，心法很有重要，你的心的状态很重要，所以这是一种气学气理啦，南传佛教没有教这个，但是呢，这是一种气理，你自己试试看。因为有些时候打坐得很好的时候，气脉通畅的时候，它就是太极拳里面所讲的顶头拳或者虚灵顶劲的那种意境，是有智慧的，这个是很有智慧的，所以尽可能养成好的习惯，这样子做对，然后全身中脉对了过后呢，你已经做对了，然后呢全身像豆腐这样贴着，然后呢接下来一旦你拿对了，你就是不要再理它了，就直接专注在呼吸。但是呢，这个我自己觉得了，它有缺陷，它的优势就是比很慢痛，而且呢最能够做得最久，但是呢好像稳定来讲呢，双盘是最好，所以当我教孩子们打坐的时候呢，我都是限定他们，我要他们做双盘的，我限定他们做双盘。为什么？孩子的腿很柔软，所以在他们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就叫他调对来，那以后他可以走很远的路，是不是？如果以后他修不倒单也很好，如果因为双盘不倒单会比较有帮助，因为你扣上去的话就是不动了，就是稳稳的，背也自然很容易直起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它是一个很有优势的盘腿方式。但是你为了这个双盘你痛得不得了，那心法用不上，那没有用，是不是？其实我们即使是坐在椅子上，背只要直，脚放下来也可以成就的，所以姿势虽然我们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姿势，但是也是要看，如果你一时之间做不来，你为了这个姿势，如果年纪大的人为了这个姿势你要练个几多年，那不划算，所以通常就是先禅修营的时候呢，我都是要他们用最舒服的姿态，坐得最久最不痛的姿态来做，因为你很多痛你的定不能修的， 修定的话要心要愉快的，痛得不得了，就是在那边挣扎的时候咬牙切齿的时候，怎么会有愉快的感觉？没有愉快的感觉，你的定怎么升起呢？所以我们是要权衡啦。哦，现在如果我是来禅修营，我只有七天，那要用最坐得最久最舒服的姿态去做，这样子你也给你定最好的条件来修。但是呢，如果你平时在看着电视啊，或者是看新闻啊，或者是在念书啊读书啊，那你就盘双盘嘛，给自己养成一个端正的姿态养成好，那么练腿功。但是呢，真正你要冲锋陷阵要修定的时候呢，就不要再浪费时间练腿功啊，那个时候应该用最舒服的腿功来打坐，最能够让你的定力升起的腿功来打坐。但是训练的时候不同，训练的时候呢，是训练自己能够克服那些艰难，所以这点要明白哦。这个是一种其实易经的智慧了。易经啊，舍逆取顺，喜砍重险。有些时候我们就在喜砍重险，对艰难的东西要先训练到你能够做艰难的事。但是真正运作起来的时候是走最好走的路的，不要自己找麻烦的。磨练的时候是喜砍重险，真正实用的时候呢，是要走最最简短最好的路，不要给自己找无谓的麻烦，这点要明白哦。所以无论如何呢，我必须要讲什么是最好的姿态。真正最好最平稳的姿态就是双盘，然后接下来是单盘，过后才是这个散盘。可是这个散盘从能够做持久来讲，如果你双盘做不好，单盘做不好，这个是最持久。从这方面来讲，从最舒服来讲，最持久来讲，这是最好的姿态。所以什么叫做最好的姿态，见仁见智，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但是如果你两方面双盘跟散盘都一样做得可以很久，都可以做三个小时，那么你只要做三个小时，那我会建议你做双盘而不是做散盘。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姿态。然后如果是盘腿盘不上，或者是这边翘起来很高的呢，你就做这个瑜伽的蝴蝶式，这个脚两个脚放在一起，这样子啊，你这样子天天这样子练习过后，你这里就会下，哦，就这样子就会下去。下去，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压下去。啊，如果压得下了，你还要再进一步的话呢，你就是挺起胸，吸一口气，然后胸口放在脚上，这样子下去，下去，头不要弯啊，小心，你头这样子弯，你再伤到这边，伤到背很不好。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头起来，或者是直也可以。直这样下，但是呢，不要弯背，你那个弯那个背，你会伤到这边，会伤到，所以这个要知道，头向前也可以，头直也是可以，直，但是就是不要凹到这里，这里有一点敏感，这个周边，不过第几个颈，这个背椎、脊椎，这个很小心，伤到这个的话，那你的整个人的气都会影响到，整个生命力都会影响到。哦，好，就是这样。那么如果打坐看哦，如果是这个腿这边会痛的话，如果这边会痛，两边痛，有些人是痛在这边的，有些人是痛在交叉点的，哦，那交叉点痛你就不要交叉就不痛了嘛。有些人是痛在这边啊，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这个就是看怎么样垫给他舒舒服服，这样也是好。可是双盘就没有这个问题，双盘因为它是盘起来，这个这边的痛就没有，可是反而是膝盖的痛。那么如果是这边痛的话呢，通常呢你可以在坐禅之前呢做一些立禅的，立禅后呢我们再靠在墙壁，这一下子的这个是调的，然后这是小丑式的，这站直，但是啊，你一样还不要浪费时间看呼吸，再怎么看呼吸。你站，当然有些人可以站着平衡，这个是很厉害的，我是不会，靠着墙壁站着。然后站了大概有些时候五分钟，慢慢加到十分钟左右，不要加太久，太久它会伤到。哦，如果你
做习惯了就没关系，如果你没有习惯的话呢，一下子做太久你会伤到，所以要一点一点的加，一点一点的加，然后就可以了，然后继续但是然后大概可以的，然后就转过来。一定要手记得我们这个这种是属于有一点像瑜伽的方式，然后呢如果是很注重的就是开了就要关，不然你的盘骨会受伤。对，这样子收，在收的时候你就站一下，这个收用很久，要收多久呢？主要的是那一招，这招是要平衡。那这一招呢，要收多久呢？你就问自己，你放开过后舒服吗？如果你放开过后还是有一种撑开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收的不够。然后如果你真的收了过后，你完了，你觉得很自然，那个就对了。通常你做了这个之后，这里的调整的过后呢，等下你打坐时，这两边就比较不会痛。这个是尝试通过瑜伽的方法减少那个苦受的。可是我让我告诉你，你不管怎样都好，都会有苦受的。所以我们只是说，能够好命一点点，能够少一点点苦，就少一点点苦咯。因为修行的苦已经够多了嘛，那能够用一点善巧，减少一点痛苦就好咯，这样子，这样。
嗯，只有这样的时候我才感觉只能这个腿在下面，是不是我应该要经常换调整平衡
呢？换会比较好，对盘骨比较好啦。可是禅修是你不换也没关系的，不理你啦，只是说我们通常只是说有些时候也着重希望大家健康嘛，这样。所以如果你的盘骨两边不平衡，长久不是很好的，这样。啊，肯定没有悬空了，悬空你这里都不松了嘛，不要悬空，没有打坐悬空的。我不知道有些人好像打坐悬空，是不是？那好怪哦，要去悬空。你不能的，你一定要松开的，全部松开的。他那个姿态是自己维持的，你要一直要维持住他，不，你的心就不能转，不能很深的，不能很深的，不要悬空，不要悬空。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要想它，就是只要调整一个地方，全身就对的。虚灵顶筋就拉到完，吸一口气，随着吸气拉，拉到完过后呢，它这两下掉完过后呢，好像很奇怪的，你的肩膀就完全会对的，肩膀也对，全部都对，是什么样就怎么样，你就不要去处理。所以只要调一个，全身都调完，调这个。你这个拉到完了过后，它是对的，它的肩膀的那个胸腔啦，全部都是自然对的。你只要顾一个中脉而已，所以很简单，就不用想的太多。到底要收啊，要怎么？你就拉到完了过后，它是怎样就怎样啊，那就刚刚好。它是刚刚好的，肩膀也是刚刚好，胸腔也刚刚好的。所以只调姿势的时候，只要注意一样东西就好。总这里好像一个挂钩这样子吊起来。掉这个后面这个，像百会那边这样子掉起来就好了。掉完了过后，你就再也不要想你的姿态了。过后还有一点点弯下来，也不要去想了，尽可能忘记了，忘记你的姿态。如果你分分钟、秒秒钟都要一直醒觉你的姿态，你就不能专注在你的业处。只要做对了，就不要去想它。对啊。通常呢，这个也是跟专注的心态有关系。有时候你一直这样，它就一直向前；有时候你懒散，它就向后。可是呢，我觉得恰好的那个平衡方式呢，最好是简单一点。你就是对你的目标感兴趣，你不要这样子逼着它这样子看，你不要这样追出去，就看这样子追出去。有的人这样追出去，好像鼻子要钻进去里面这样子，那不很怪？它不是的，你就是你只要对它感兴趣，好像这个目标。这个是很吸引你，然后你完全被吸引，你的力量是恰恰好，平衡也是刚刚好，那个精进力跟定力的平衡也是刚刚好，气觉知的平衡也是刚刚好的。可是你逼着自己，你一直在搞平衡就很复杂了。我觉得最简单的平衡方法就是你对它感兴趣，然后你被它吸引，它你要有多少能量就是恰恰好的。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有时候确实是用力专注的话，确实开始的时候能专注蛮清楚，但是很容易疲惫。
嗯，对对对。
不用力的话，它有可能就会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为什么这些用力不用力都是很苦的，你要怎么平衡，你就对它感兴趣，就像你对这个花朵很感兴趣，你很关心看还是怎么样的，很关心去看，你会有压力吗？你看这个花你不会看出压力来的，你怎么看花看都有压力呢？不会，只要你感兴趣，而且你很感兴趣，你会昏沉睡觉吗？不会，因为你感兴趣，它是刚好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不要一直在那边调整，你就是告诉自己有感兴趣，感兴趣就是不要离开它了，一直看着它，百看不厌啊，那就对了。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很能够做到这点，就是天才了，修行的天才。很多很多很多技巧都不需要想了，很单纯的技巧了。所以这个可是这个是功夫，怎样对一个很单调的吸气跟呼气保持持续的兴趣啊？这个是难度就在这里。难度就在这里，谁能够做到对一个很单调的东西保持长久的兴趣，他就是天才。简单。
这个跟那个，如果保持刚才说到保持兴趣，那如果是没有怎么发起心的话，
要培养了，培养了。嗯，你想你是人们是怎样培养的对钱很爱钱？人们是怎样会爱钱的？就是他想啊，他每次什么东西他做不到，他就想他生病的时候，哎呦没钱看医生，他想哎呀有钱多好，就是。然后每一次他要得到东西得不到，他就想哎呦你看有钱多好，因为常常这样子一直连贯，有钱多好，这些都是要钱就可以做到的啊。如果我有钱，我就可以这些东西。他就一直想到钱，想到钱，他久了他就觉得对钱对我很有帮助，很有帮助。他看到钱他就开心了，眼开了。其实都是数目字而已啊。可是就是很开心，因为他觉得有了这个数目，我就东西就可以完成。所以同样的，如果你知道啊，你看我多专注一些，我的四正勤就培育起来了。你看呢、啊？当我专注在呼吸的时候，还没有升起的烦恼、苦恼、恶心、不善心，没有机会升起。已经升起的不善心，我已经不开心啊、妒忌啊、生气啊，我一专注在呼吸，专注在呼吸，呼吸是很 neutral、很中性的目标。很单纯的目标，你专注呼吸，你什么烦恼也不生起。所以，然后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那你还没有升起的那些善法、正念啊、定力啊什么，它就跟着升起了。那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你本来已经有的定力啊、正念啊，因为你连续专注，它就连续性的效果，它重复的效果，它就重复因缘，它就让它更强。所以，还没有升起的恶不生，已经升起的恶断灭了。以还没有升起的善升起，已经升起的善增长了，这个就是四正勤。哇，你多么开心！我这样子专注呼吸，我就完成了四正勤，你就很开心啊、很多烦恼就没有了，现在的烦恼也没有，未来也会减轻烦恼，力量会开发。你这样子想到，你就会很欢喜啊，就是这样。所以每一次你看到苦，你就看到吃到受到苦的时候呢，你想都是因为我没有开悟啊，所以我才会烦恼啊。所以你就想我要开悟，要开悟，这个开悟的方法我要学。一样，就像钱一样，就是人们一看到什么东西就想到，哎呀，如果我有钱这个就好了，有钱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有钱他就一直想到钱，所以就会对钱欢喜。我们一想到这个是没有解脱啊，因为不知道法，因为没有涅槃啊，没有看到涅槃才会这样子苦啊，才会挣扎，才会因为有贪嗔痴才会苦啊。那每一个苦你都看到都是贪嗔痴搞出来的，你就想，哎，这个是帮我灭贪嗔痴的，你自然就会喜欢的，一样的。一直连贯它，你把它跟你的福利、你的真慧一直连贯，它带给你的快乐和消除痛苦一直连贯，连贯久了，你自然对这个给你快乐、消除痛苦的东西，你会很珍惜、很爱护、很喜欢。就像人们会很喜欢钱，因为他觉得这个钱就是给他要的东西，让他远离他不要的苦。其实，人们只是这样子连贯，都会对钱很爱好。看到钱就欢喜。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法就是让我们解决生命轮苦海轮转的答案，那你怎么能不欢喜呢？只是你有没有常常连贯，你连贯久了，你看到什么东西就是哎呀，如果有都是法，你看到人们的痛苦都是因为不懂法，不懂因果他们才会苦，所以你就会一直都不厌倦。所以有些时候我的学生他们讲很闷哦，师父我又看这个我很烦，然后我跟他，你知道我怎么跟我的学生说吗？我说 你们只是看呼吸，看自己的呼吸，你们就跟我说烦。你们只是给报告，同样的报告讲多两次你就说烦。那我第一个要说烦的是我做师父的，为什么呢？我要听的报告都是讲呼吸的，都是讲贪嗔痴，讲烦恼的，一个怎么，然后呢一年一年这样子听下去，那你我应该第一个讲烦呢、啊、我讲我不要给小三的，很烦。可是你看为什么我们都是在讲一样的东西，都是在讲这些都是贪嗔痴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了一年一年还是很感兴趣的想要帮，因为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知道这个会帮到人呢、啊，会帮到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样子能够帮到学生。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还问你专注多久，专注呼吸有几分钟，联系不起杂念有多少，每一个学生来我们问同样的问题，都在问这样的问题，都要他专注的更久。那我们烦不烦？一样的，你知道它的价值你就百烦不嫌烦，就是可是你不知道它的价值你就在那边埋怨，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在跟学生讲，不能，你们不可以埋怨烦，我天天我要面对这么多人讲同样的东西我都没讲烦，你们只是自己讲自己的东西，你不能讲烦啊。然后他们就明白，现在就开始不会讲烦了，是这样子。所以修行是你要能够连贯。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知道这个是对我很有利益的事情，那我你就会很有兴趣，真的。其实呢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个真相都会提醒我们的，其实我们看到快乐的事情都是这一个因果在那一边，都是因为有对的因，我们看到不快乐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有没缺乏法的成分才会不快乐，缺乏那个有不恶业成就才不快乐。所以其实呢，举目我告诉你，都是缘起，都是因缘，都是真相。所以当你已经养着一个习惯，看到什么东西都是看到真相，看到人们的贪嗔痴烦恼，你都在提醒你一些法的真相，让你更懂得爱护法。看到人们的苦和苦因，都是提醒我们，只是不同的层次。看究竟法的时候，看究竟的无常苦无我是一个究竟的层次，然后在概念的层次看无常苦无我也有很大的作用啊，就是这样轮回啊，不了解因果才有这些苦痛，我们更加会想起法的珍贵，更加会重视法，而这个是开启很多法的那个开启那个钥匙。你通过一个定的成就就可以修很多很多种禅修的业处，很多种定可以成就。你一这样子明白的话，让我告诉你，你就会很感兴趣了。就像我们对一根钥匙，一个宝藏的钥匙，钥匙是什么？钥匙是钥匙而已啊，为什么你会哇人家拿到这个钥匙几高兴，我拿到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钥匙拿了这个钥匙啊，你就可以进宝藏了，什么宝都拿得出来。所以我们真正关心的是那个宝啊，不是这个钥匙啊。可是这个钥匙让我充满喜悦，一样的道理。就是啊，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读的那个孩子的童话故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故事知道吗？啊，你们中国不是有一个很，我们阿里巴巴的那个大企业吗？阿里巴巴是那个故事，就是他会那个咒语啊，那个山洞，他那个海盗的那个山洞里面有很多的珠宝啊，很多宝藏，他就偷到了他们的咒语，哇，他几高兴，因为我懂了海盗的咒语了。然后呢，海盗走了，我去那个洞那边念那个咒语，念了之后，什么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门就打开了，哇，就拿了很多宝了。所以他就觉得，其实咒语是什么？咒语会让你吃饱吗？吃得饱吗？吃不饱。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咒语会让你得到很多的珠宝，这个珠宝能够让你要什么都得到什么，所以你就会很喜欢那个咒语啊。一个比喻啦、哦、这是童话故事。同样的，我们生命里面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带给你解决你世间所有的痛苦啊，它是那个钥匙，第一个钥匙给你接下来的一连串的钥匙都是从这边开始，那你就会很喜欢它了，因为知道这个是你的救命恩人了，就像看救命恩人这样子来看待他。那这个不比花珍贵吗？你看花你会感兴趣，然后不会疲倦，你觉得很美啊，很好啊。那如果你能够看这个，哇，这个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那你就会很珍惜很恭敬啊，就很容易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在这种栽培
我们这种栽培还不是建立在幻想上，这种栽培是建立在真实上，它是实实在在，它就是有这种力量让我们消除痛苦，让我们走向灭苦的道路，开发出那个踏出第一步。对，你这样子想的话就很好了，你就很珍惜。而且你看到很多人死了要呼吸都没机会呼吸，然后真的我跟你淹水的人要想要呼吸都没得呼吸，然后我们几好命，我们要呼吸新鲜空气几快乐啊，你也很珍惜这个呼吸。
还有就是有时候平时工作了一天以后就回家嘛，那你也不知道有没有犯戒啊，就是那这样子如果是坐下来的话
不要疑心疑鬼咯，就是说如果你确定有犯戒，不会快快去忏悔咯，然后再去拿戒咯，如果没有不要在那边天天疑啦，天天疑自己有没有犯戒，让你这么紧张兮兮的，这也不是办法，真的不是，真的。对啊，这是要训练自己不要去注意他的四大的特征，这叫训练。其实整个修行就是一种训练，我们每天听到很多声音，我们就训练自己不要理这些声音，这是训练，是同样的，就像你不要理这个声音，你也不要理这个推动，这样子一样的，这是一种训练。注意那个气啊，你不要一直要寻找要什么新东西，你要急的，其实它的原理只是找一个稳定的目标，让我们的心专注。定力的原理基本上就是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不稳定的目标就不可能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你看啊，它呼吸的微妙就在这里。如果它完全不动，你很难专注；它动，你一直注意它太多的动，你也不能够培养很好的定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在一个中道。我们它是动，那越进越出啊，很它的范围很广啊，越走进去走出来。可是呢，我只是锁在这里，我在这里做一个小的框框，这样子就在这里，我就在这个领域里，就注意这里。所以那个气它可以很多变化，可是我不要看它的边缘的变化，我只看到这里，这样子，明白吗？它怎样进进出出，我只看这个领域的气。所以他就定力来，因为他没完全没有一点的变化，你的心正念拉不起来。可是你完全看他的变化，你的定力也不能生，因为定力，所以就是恰恰好开始是培养你正念，因为看到知道入息，知道入息，触息，知道触息，全息，知道全长短息，然后全息，其实他的目的都是一个，把我小道讲得很清楚，其实只有一招，没有很多招。他只是说用不同的方法引你的兴趣，引你的注意力，然后从有动到后来就是不动，到后来禅相稳定的时候就是完全不动的目标。可是开始是从动的目标，一点点动，知道吸气，知道呼气，从那边开始，你完全没有知道一点动向，你的正念也不容易培养起来。可是等到你的随着你的呼吸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它动的成分越来越少啊，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走向不动。其实我们就是从开始有一点动的目标，慢慢培养我们的正念，慢慢走向它不动。到不动的时候呢，啊，你就完全安住，定力就来了。啊，直接啊，不是这样容易，不是这样容易，不是这么容易。而且呢，禅相本来就是气，就是呼吸的那团气。所以如果你不是看那个，你要看禅相，它可以出光，可以什么，可是不是阿那巴那禅相。阿那巴那的禅相本来就是那个气，所以我们还是以气为目标。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呼吸觉知不到的时候，当然就是守着这个位置等，基本上都不会觉知不到呼吸的，除非你很紧，你身体不紧的话，如果够松的话是觉知得到呼吸的，是觉知得到的。所以这样子，然后呢你说去觉知呼吸用心，当然就是用心啊，不用心用什么呢？当然是用心知道呼吸啊，基本上就是要知道而已了。
他就是他想得很复杂，他就不知道什么叫知道。
那你试试看打他一巴掌问他知道吗？
对，那我就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他，就是说你既然闭上眼睛，因为你眼睛什么就是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听到，你能估摸到这个位置，就说明他心其实是知道的，因为他把这个知道想得太复杂了。
对呀、啊、对呀、啊、
这样说我就知道。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
其实一样的啦，你捏他一下他会知道，那个就是知道咯，对吗？如果这样子不知道什么叫做知道的，那就没办法咯。真的，人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是不能掌握，那也是没办法，会把它想得很复杂，那没办法。对啊，所以那个是悬的，是是贴着禅相。
就这两个是能，就是有个比喻，就是能比较好理解，什么叫投入这个禅相，把心投入禅相，这个好像很难理解，我觉得还是从字典上翻译过来。投入这个，
他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比喻，好像是住宿。就是很像那个蜜蜂，他看到那个花蜜的时候，他开始他这样子冲过去，那个好像是寻这样子，然后他在那边停在那边，就这样子啊，那个就是是这样子，这些都是比喻啦。到头来最好是等你自己，你一直在专注，很欢喜的注意，到你都有出禅，你就看禅枝啊，又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情形，这样吗？
谢谢。
OK 了，好了。好吧，好的好的好的，也好，再做一个回向啊，也好啊，好，伊达咩本音，阿萨瓦卡亚，罗汉河都，伊达咩本音，伊巴那萨，卡杰河都，伊达咩本音。Sabba Satanam Majjhi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m Labantu